我们上一个月哈，我们讲到这个教会有祭司的职分，我们今天我想继续来谈一下这个，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祭司的职分做得比较好。我们一起再比较深入一点来看这个题目。我们再一起来念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念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跳到第九节跟第十节。请你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五，然后九到十。好，我们一起读来。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那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
一致得救。
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既不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好，我们先停到这里，请大家把这个圣经不要关起来，还留在那里，等一下我们还要再看。我们一起先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你的儿女们，你的祭司们，一起来敬拜你。在主日的早晨，求你在天上能够得到我们对你的敬拜，一切的尊荣归于你，求你自己得到一点的满足，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把下面的这一段经文看得清楚，你自己的圣灵来替我们解开这些经文，让我们所读的真是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让我们能够照着去行。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好，这个再复习一下哈，彼得写这本书原来就是写给东欧的一些教会，那这些教会为了要鼓励他们在这个罗马人逼迫的下面呢，能够保持他们的信心跟喜乐，他来鼓励他们。彼得提醒他们要做，因为信做一个蒙拣选的人，所以这边提到好几次，你是蒙拣选的，你是属于神的，所以他在困难他当中，他才能够继续保持他的圣洁跟彼此相爱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今天也继续用这几个经文来看一下有关这个祭司的身份还有这个使命的一个思想。因为如果我们对自己这个祭司的身份不确定，或者这个使命不清楚的时候，很难完成主所交付给我们或者所期望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那上次我们谈到，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信徒活在今生呢，有神所托付我们一些很神圣的使命。那做这个君尊的祭司有三样侍奉，上次谈提到哈，第一个就是要敬拜，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第二个呢是要献上自己当做活祭，要献给神；那第三个就是要做桥梁来传达神的祝福，我们成为一个桥梁。好，所以这个祭司呢，我们从旧约的时候看到他做一些这几方面的事情。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群人或者所谓的教会怎么样才能把这个祭司的身份做好。那我也分三点来思想啊，分三点。第一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身份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是一个真正体验救恩的人。第三节这里说到，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所以祭司必须是一个尝过主恩的滋味的人，必须是重生得救已经经历到神的恩典的人。因为神造人原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来管理这个世界，要人来跟他一起来管理这个世界。 亚当本来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属于神的。那不过呢，因为他虽然原来有这个神的子民或者神的儿子这个尊贵的身份，但是因为他跟夏娃的堕落以后，罪恶把人跟神隔开隔离，但是人神后来因为爱人，2000年以前也就借着他儿子的牺牲呢，继续来挽回这个局势。所以若是你现在还没信主，还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的话，那你只要愿意悔改，愿意接受主，可以用信心来接受这个救恩，马上就可以恢复跟神这个美好的关系，尝到主恩的滋味，马上回到人类这个原来崇高的地位，也得到这个新的这个使命。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一些哈，所以到底得到什么东西，你们听到没有？好像听起来好像哗啦哗啦这样就过去了，好像是一种口号性的东西啊，得到崇高的地位，会得到什么这个、所以我再讲一次哈，那彼得也是再讲一次，他在第九节跟第十节也再次提醒我们这个身份，这个身份的话是最重要，你一定要在骨子里面，这中国人说在骨子里身份要有改变，在骨子里要能够体认这个身份。再讲一次，我们信主以后要回到属神的子民尊贵的身份，主也交给教会这个神圣祭司的职分，还有使万人与他和好的这个大使命。如果身份没有在骨子里面改变，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其实都是拿美国护照，都是美国公民，但是骨子里是中国人，每天一定要吃米饭， OK， 所以这个是骨子里不是美国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真正确定心里相信，或者说像那个回台湾吃东西，外面看起来是中国人，但是骨子里是美国人，所以一定要吃 hamburger。 所以再听一次，我们骨子里是怎么样呢？主已经得胜，我们已经回到神儿子的身份，我们也有圣洁祭司的职分，生命里面也有神圣的一个使命，我们要去完成啊。但是呢，还是很像口号，对不对？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把这些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有一次在厕所里面碰到大老板，就他正好走出来，就很生气，他就说他在 complain， 他说很不能明白为什么常常有人要把那个马桶弄得这么脏啊！你们也知道，有时候进去一看，就是整个都是啊，就是好像很不准的样子啊，就是弄得全部，你知道我的意思啊？我就不讲。他难道在家里也是这样吗？怎么会有这种人在公司这样子哈？可是我马上就想到，其实啊，我自己在听 A9 的时候也做这种事情啊，这个不是说不准啊，这个是一种心态的问题。这心态其实是一种叛逆的心态，或者说心态不完全，自己里面自我形象有问题，所以这个变成上厕所变成一种出气的一种机会啊。所以呢，里面是怎么样的人，你外面的行为就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在骨子里有改变。比如说我今天是一个打临时工的人 temp， 做临时工打工的人，工资又低，工作又没有保障，同事也看不起你，因为你临时的嘛，明天可能就走啊。所以对我来讲，这个公司呢，我也对他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感情，对老板呢也没有什么尊敬或者忠心可言，对不对？因为我只是今天来打临时工，你明天就要叫我走路。然后我也看每天看到这老板开着 Mercedes 上班，作威作福的，我就是在这汗流满面才赚了几块钱一个小时， OK。 所以呢，这个是人的心理，这个这样子的不公平的情况之下，有任何机会我工作一定偷懒，有工作有机会的时候，而且呢，我上班绝对不会替公司多想一点什么，我只是像一个小和尚敲钟一样，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这样子的过日子。那去上厕所呢，当然也要就这个出个气这样。所以但是呢， 这个是我们原来的情况，这是原来我们没有得救的情况。但是呢，如果有一天这个老板突然看到我以后，他看我可怜，他开恩收养我做他的儿子，不但是做他的儿子呢，而且让我提拔我，让我做到公司的副总啊。那这个时候呢，我因为身份改变，我因为得到这个恩典，我的身份改变，我身份改变，我的使命也改变，所以我对老板的态度，我对工作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我上厕所都不一样。哎，所以这个就是身份的改变。所以我们今天蒙了神的恩召，就好像这个工人啊，蒙了恩典，他被收养。罗马书第八章，请开门。罗马书第八章14节到17节说到，我们所受的不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不但是自己知道，我们心里还有圣灵来帮助我们证明我们是属于 父神的儿女。既然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心里面的身份必须要完全一个改变，而且呢，我们不但是自己改变，我们有圣灵在里面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了解。那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常常是个人会软弱啊，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忘记自己的身份了，忘记以后又会觉得自己是打零工的人了，可能上厕所也不一样了。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要在一起的时候，这一群祭司要提醒彼此的提醒跟鼓励，我们是身份不同，我们是这个祭司，我们是有崇高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一定要在骨子里面就改变，然后也晓得神是拣选了我们。但是呢，我们也要清楚，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好处，或者说我们有任何值得看的被他看得上的地方。所以这个原来打零工的这个人，老板看到他只是看他可怜，没有，不是因为他工作很好，他本来都是偷懒的，所以不是因为他工作很好提拔他，而是只是可怜他开恩。所以神跟我们的恩典是这样子的，我们白白的得到了神的生命，得到了君尊祭司的身份。所以我们确定身份以后，这是先决的条件，这是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第二点，身份确定以后，那我们要来体贴神的心意。我们真的是需要体贴到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所以我们要，如果身体要做出头这个命令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先体贴他的心意。那今天我们要在世界上继承主耶稣当日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成为他的身体，他的身体现在是在天上，那我们现在是在地上他的身体啊。所以我们要做成的事情呢，彼得在第二章十二节哈，请大家看一下你的圣经，在刚才那个地方，第二章十二节那里说到，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所以这里提到的话，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活，是一种入世的生活，在人群里面，一种对人有见证的生活，是一个入世的观念。所以教会呢，是主的身体，主要用教会，用我们来传达神的心意。所以教会不是一个隔离的一个机构，跟世界不是隔离的。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也给我们他的榜样，他让我们常常看到呢，他是常常跟一般人最看不起的人在一起，是不是？他跟这个税吏、跟罪人、跟妓女这些人在一起，为的是要对他们传达父神的怜悯、慈爱跟赦免。在出埃及记34章里面就提到， 我们的神是个有怜悯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赦免的人的神。虽然说我们知道说但是呢必须是有公义而且他也必须要审判罪恶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这也是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份子或者我们这些祭司所要传达出去的这样一个信息。那我们怎么传达这个信息，就是说在个人的层面还有团体的层面我们都能够做到关心周围的人。虽然主耶稣对信徒的吩咐也是另外一方面也是要从世界上分别为圣出来，但是呢我前一阵子我们到东部看那个 Amish town 的时候Amish 的人或者说这种门诺会的这些信徒他们的这个观念就是一个出世的观念，他要跟外面隔离他才能保持他的圣洁。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比较极端一点啊，属于比较极端，跟主耶稣的教导有一点出入。因为我觉得我们做公民成为社会的一份子这种的责任呢也是神给的，所以在正常的管道当中我们一定要去关心政治跟参与政治。那另外一个极端呢在美国也是比较特别，在其他国家没有那么明显，美国就是有时候是为了维持的道德观念，教会呢跑去跟社会上的人不信的人起正面的冲突。我们有时候在新闻上会看到，虽然我们看到主耶稣也有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为了洁净圣殿他很不客气的把这些买卖东西的人兑换银钱人都赶出去，用绳子当作鞭子把他们打出去。所以但是呢他也常常来很严厉的指责这些宗教的领袖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假冒为善他们的这些罪。但是我们要看到主耶稣从来没有不会去指责没有信主的人，他不去指责没有信主的人在道德上犯的罪，想主耶稣所做的，他没有在不信的人面前指责他们的罪行他们的所做的罪恶的事情。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三节说到，我喜爱怜悯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主耶稣他来的时候，这个在约翰福音第 三章里面也讲到说，人子来神差他的儿子来降世，不是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人因为他得救。因为为什么罪早就定了，因为人都在罪恶当中，所以罪早就已经定了，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主耶稣来的目的不是要来定罪，因为不悔改的人罪都已经定了，而且呢到末日的时候神一定要审判。那我讲的这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有些人为了反对比如说反对堕胎的这些事情加入这种示威游行，结果变成暴力行动，把这个堕胎的医院把它烧了，或者说去破坏人家的东西。所以这种的行动呢好像不太像是主耶稣要我们参与的 这种行动，应该不是这个我们这个教会或者说祭司应该要做的事情。那主耶稣他自己来的时候也就让我们看到他是来拯救而不是来定罪。所以我们这个在神的面前也就应该学习主耶稣把这个爱的律法带到人间，让人感受到神对他们的这种爱跟这种连续。那因为呢教外人对这个教外人的定罪不是我们的事情，因为早就已经定了罪，那若是他们不悔改的时候神必要审判他们。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能够跟我们附近的人或者说教外的人有一个愿意跟他们接近的心，也愿意了解他们，然后再试着建立关系的时候把福音能够传给他们。如果越是去跟人家定罪和指责人家的时候根本就造成更大的这个分歧，没有办法来 没有办法来这个、跟他们传福音。所以我们也应该跟主耶稣一样，试着以正面的见证来影响他们，因为可能我们今天只是撒种，那另外以后可能有别人在他们身上收成都不一定。那求主也帮助我们个人跟团体都能像这个彼得在第一节这里所说的爱慕灵奶，让我们一起来好好读神的话啊，把这个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来完全的来体会跟认同主耶稣跟父神的心意。我们必须了解他的心意，才能更忠心的在这种弯曲悖谬的时代，来更有效的来见证神的荣耀，来传扬这个恩典的福音。第一点就是确认我们的身份，第二点知道神的心意，了解神的心意。那我们看第三点，第三点就是要讲到说，我们要作为祭司，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努力跟自己的一些约束，或者说讲到竭力也好，或者舍己也好。彼得在第一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到十五节，他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十四节，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也要圣洁。所以这里说到要约束我们自己，要约束我们自己，要谨慎小心，那成为圣洁，因为这是神的一个吩咐，要跟从前无知的时候样子有不一样。所以在这里的话，这一方面呢，也有两个方面哈。一个就是说负面，我们不要跟以前一样干一些事情哈，这个上厕所也不一样，然后做事情的态度不一样。那正面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要来做对的事情。所以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他也是提到，对，就是说我们应当我自己家了哈，赶紧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这里有一个竭力，要进到完全，不能在这个怀疑信仰的根基，不要总是在这个得救的边缘挣扎，或者说在跟这个罪挣扎，好像没有办法胜过罪，好像神没有得胜，好像主耶稣打了败仗一样，好像我们不是这个尊贵的子民一样。就像刚才这个工人的故事一样，他做了儿子跟副总以后，他不能再像以前打工的时候一样要去偷懒，他不能再有这个想法，也不能再花精神去想以前他怎么被人家看不起或被人家欺负，因为他现在要做的是离开道理的开端，他需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就是他既然身份真正的改变了，他必须要正面的努力去学习怎么样做这个儿子，怎么样去做好这个副总应该做的事情。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的身份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个是神的主动，神的恩典，他来救我们，他来这个提拔我们。但是呢，我们现在要有自己的下一步，就是我们需要来竭力，我们要来愿意做一个真正能荣耀神的一个子民。那这种竭力呢，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因为这边说要约束啊，彼得说要约束。那约束的话，也是有一些东西需要牺牲，牺牲就是 sacrifice 又跟祭司又连在一起，我们讲到祭司啊。所以原文彼得说，这里讲有一个说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这个很好，束腰就表示你要开始好好做事情了，扎紧。那么八月不是有奥运吗？快要到了哈，这些选手现在一定是忙得不得了，他在这个训练的时候，他不可能过一些很懒散的生活，他一定是约束，他一定是有对应的约束，他不能做其他事情，他一定要专心来做这个事情。 那保罗就说得很好，他说比赛，为了比赛得奖，选手凡事都要有节制。那我们今天也是要，为了要荣耀主，我们也必须要付上一些代价，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些节制。这是彼此来，我们都要彼此来提醒跟彼此带导。主耶稣自己给了我们这个要舍己跟背十字架的命令，对不对？我们必须要学习主耶稣舍己的榜样啊，来操练，因为我们需要能够凡事学习爱神，也要爱人如己，这是主耶稣的爱的命令。那我们爱人的话，就是时常要对自己有比对别人更严厉的一些要求啊，所以我们需要有这种的舍己。那这个舍己或牺牲其实可以应用到很多的方面啊，我今天没有办法全部都讲到，我讲一两点。一个就是在心灵方面的一种舍己，比如说我们愿意多花一些时间亲近神，在心里面保持圣洁，来与神亲近。那或者说在心里呢，这个学习怎么样甘心的吃亏，或者说怎么样来甘心受委屈啊，这都是神的一些教导，我们看到主耶稣自己的一个榜样。还有就是说在生活上，比如说我们可以操练这个时间跟金钱的一些的节制。虽然我们不需要像主耶稣一样说他没有枕头的地方，主耶稣说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啊，我们有好多枕头，但是我们可以在衣食住行方面都来操练，过一个比较简洁的生活，比较简单一点，比较这个简化的生活。这样子你可以省下来时间跟金钱来做一些奉献跟行善的事情。主耶稣立的标准实在是很高啊，这是100分的标准，但是呢，而且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的，所以但是我们也知道主耶稣自己与我们同在，他要跟我们一起来走这个路，他一定会帮助我们。那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 God is easy to please but impossible to satisfy， 神是很容易，我们很容易讨好他，很容易让他喜悦，但是呢，你要他让他满足是不可能，因为他的标准很高。但是呢，我们要竭力往这个方向走，不是说有标准太高就算了，不可能。所以我们竭力啊。那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这个祭司的团体要进到这个完全的地步，不但只是个人的努力，而且也是有神的帮助，那我们也要靠彼此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彼此的服侍跟彼此的提醒。所以教会要做好祭司要有注意三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明确的认识自己神圣的身份啊，学习体贴主耶稣的心意，然后最后努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三点。那我们今天的世界呢，其实已经看到很多的灾难、地震、战争啊，这些事实上都是主耶稣早就预言了，在他来以前的一些的预兆。但是呢，我们信徒的责任呢，不是说来观望这些预兆，说啊，主耶稣快来了哈。有一些这个团体就是说一直在观望，然后还有一些的有一些预言说主耶稣哪一天要来了，所以他把房子什么都卖了，然后去等，去山上等主耶稣来。啊，我们这个主耶稣从来就是说我们没办法知道的，所以也不必做这个事情。那我们现在的责任真的就是要像彼得在一章十七节啊所说的，我们来一起来看这一节。一章十七节啊，在这里，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既然称他为父，我们既然是他的儿女，我们就要存一个敬畏的心来过日子。那怎么过日子呢？他说是寄居的日子，就是说我们不是在这里常住，我们在这里日子是可能还数得出来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些作为尊贵的祭司能够确认自己的身份跟使命， 也在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前夕的时候，照着主的吩咐，我们能够长存这个敬畏神的心，在神的恩典里面来竭力的学习主的榜样，来一起来操练这个爱主跟爱人如己的这一种的服事。那我们能够一起来服事彼此的服事，我们也服事教外的人，见证主耶稣的荣美，让万人能够从罪里面得救，让荣耀归于我们的天父，才能够完成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愿意你自己用这段经文来鼓励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份是多么的一个崇高的身份，你所给我们的使命也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命，不但是一个伟大的使命，而且是要一个与你同工的使命。我们能够跟天地万物的主宰一起同工，来完成这个对人类的救恩，这是多么大一个伟大的使命。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的身份跟使命，让我们每天的生活能够就建立在这样子一个基础上，让我们所做的一切讨你的喜悦，荣神也能益人，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的服侍，也让我们成为教外人的一个好的见证，能够把这个福分，把主耶稣的祝福传到更多人的当中。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